啊，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！天上的父，你何等的爱我们，把你宝贝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人生是有盼望的。我们在地上有苦难啊，但是在主的里面有平安，在我们里面的神已经胜过啊世上的一切的艰难困苦啊，把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常常放在我们的心中啊，在我们心中做主掌王权。主啊，今天早晨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求你把这复活的盼望啊放在我们的心中啊，点亮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啊，我们人生的方向是朝向你的，是跟随你啊，经历了死亡的黑暗、幽谷，跟你一起来复活，活在主上帝的面前。主，今天早晨让我们这活泼的盼望啊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真是有信心啊，有这样的力量啊，来支持着、催逼着我们，让我们真是在地上每一天活出啊讨你喜悦的样式。主，你爱我们，拣选了我们啊，做我们的救主，把我们从极大的黑暗、死亡当中救拔了出来。主，你在我们身上要成就你美善的旨意啊。主，我们就啊，真是把今天、把我们自己、把众弟兄姐妹啊，都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来带领我们。我们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今天是继续把63章读完啊，昨天我们读到第六节，那今天呢是第七节到第十九节啊。那从63章的第七节开始呢，一直到64章的第12节，64章的结尾呢，这是这个先知在神的面前陈述上帝的作为啊，宣告他的慈爱、他的怜悯，同时呢，也是为这个悖逆的这个以色列国呢向神来祷告。然后从65章开始呢，就是神对他先知的祷告的一个回应，这是一个整的段落啊，从63章的第七节一直到65章结尾啊，先知和神之间的这样一个一问一答啊。那今天这一段呢，哈，七节到第14节，哈，是先知在世人面前陈述啊，上帝是何等爱了，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国家这个子民，他是如何哈拣选了他们，用他不改变的爱啊，虽然这个国家有悖逆的时候啊，有顽梗哈，不顺从的时候，使神的灵圣灵担忧。啊，神用管教的方法去引导他们回头，但是呢，上帝的爱从来没有改变啊。这个在述说啊，这个先知是明白神的爱的啊，体会到神的那个恩慈啊，所以在我们人的面前在述说，他是如何看见啊上帝的慈爱和恩典啊。这是第七节开始啊，我要照耶和华一切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。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，这恩是照他的怜悯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啊。所以这一段呢是非常宝贵，让我们去体会哈，一个真正明白上帝的爱的人是怎么去讲述啊上帝的爱的。那从15节开始就是求了哈，求你从天上垂顾，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。那这一段的祈求啊。这个先知讲话有时候不是那么直接啊，他是用一种问句的方式啊，而且问的问题呢，让我们觉得很奇怪。比如说哈，在第十五节，你的热心和你的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？好像他找不到啊，感受不到神的这个热心和大能的作为，他在问神。17节更奇怪了哈，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？好像以色列人走岔偏离神的道是神的责任一样，啊，他在问神为什么啊？你这样做呢，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？好像以色列百姓心里刚硬不敬畏神是上帝的责任一样啊。所以这种问题呢，一听大家觉得好像很不合理。那先知为什么这样问呢？以赛亚书写的真的是精彩啊，尤其是越到后面这几章啊。啊，就像一部电影一样，前面做了很多的铺垫，矛盾慢慢的显露出来，然后到影片结尾的时候，达到高潮的时候， 把这个真相要显明了，然后这种的冲突变得越来越激烈，哈，让人觉得越来越兴奋哈。那读以赛亚书就有这种感觉哈，读到最后。那我们下周五就会读完了哈，所以这一段时间快3个月了，因为我们在读以赛亚书哈，这一本圣经当中被称为圣经中的圣经的一本书啊，非常的精彩哈。所以弟兄姐妹在读以赛亚书当中有哪些的心得体会、感受啊、经历见证哈、那大家可以预备哈、我们都可以安排。在我们早晨灵修的时间啊，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些的分享啊，所以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哈，如果你想分享啊，可以预备一下。大家还记得昨天哈？昨天我们只读了6节经文，但那6节经文呢，把上帝的公义、上帝的审判、上帝的愤怒哈，就像那个菜酒渣的人啊，这个浑身溅满了血哈，一种很血腥的一种的图画展现给我们。当神的愤怒的审判真的显明的时候，到启示录19章哈、把那个真相跟我们讲出来，描述具体的时间、地点，然后这个发生什么，然后，这个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骑着白马，身上溅着血哈，你就想象那个图画，那是一个很真实的哈，但同时呢，又是让人心存敬畏的哈一种的图画。但今天一转第7节，你看。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，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。昨天的那个愤怒的神，今天我们要读的，马上哈，这短短的一下就转过来，要看，帮助我们看神的另外一面，他的慈爱和美德，并向他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，他是怎么提起、怎么述说的呢？你仔细看他讲的第8节开始，他说：“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。”哈，这是以上帝的口吻在讲话，哈，上帝对以色列人说，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，不行虚假的子民，这个就有问题了。我们以赛亚书读下来，我们知道说，上帝一直在指责以色列人的虚假，一直在指责以色列人的悖逆，他们认识真神却不把神当神去拜偶像啊，他们行强暴啊，他们不行公义啊。他们的从官长到百姓哈，社会上充满不义的事情，神为什么这么 naive 呢？后面紧接着说，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。神是怎么做了以色列人的救主呢？是基于前面这样的话，他说这样嘛啊，他诚然是我的百姓，是神选择了，他就定了这件事情。而且呢，他好像像一个容易被骗的人一样，他就认定说这些百姓是不行虚假的。这个听起来很不合理，上帝好像变成一个很 naive 的人，这么容易轻信别人的人，本来是虚谎的人、悖逆的人，上帝却一开始呢，把他当做不讲谎话的人来对待他们，在一切苦难当中，他也同受苦难，这不上帝是自找的吗？好像上帝那个无所不知那个品性好像消失了一样，他应该明明知道跟这些百姓绑在一起。他会受苦的，而且苦到一个什么地步？他的顶点就是他的儿子要下来，来拯救这些百姓，被他们拒绝，甚至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是这种的苦啊！那不是上帝自找的吗？上帝不是不知道哎，上帝提早就知道，为什么他还要选择这批子民？为什么要跟他们绑在一起？本来是虚假的子民，却把他们当做不行虚假的子民。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，在古时的日子，常保抱他们，怀揣他们，他们竟悖逆，使主的圣灵担忧，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，亲自攻击他们。这都是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事情哈，转为他的仇敌，亲自攻击他们，是想让他们回头的哈，就是他们被掳这段经历哈，并不是真正的在惩罚他们，而是管教他们，所以很不合理啊！觉得上帝这种爱是超出人想象啊。到15节以后哈，他又问一些很蛮横的问题，有点赖皮的问题，对不对？17节，耶和华，你为何使我走岔离开你的道，使我们心里刚硬，不敬畏你呢？就好像人跟人讲话说，哎。 你为什么使我这样对待你啊？我向你发怒是因为你惹我发怒啊。这样人听起来会很气的，对不对？明明是你做错了，为什么还 blame 别人呢？所以先知好像在神的面前有点问这种很不合理的问题。求你为你仆人、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。明明是以色列人转离了神了，不跟随神了，为什么先知说求神来转回呢？所以这些不合理的爱、不近人情的这些的问题呢，我想都是很深的刺入我们的心，是在提醒我们，上帝的爱就是不可理喻的啊，上帝的爱就是那种你没有办法解释的，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。他为什么选我们？我们没什么好处，为什么还选我们？真的是哈，是基于他爱的本性的，是没有理由。上帝的子民可以在他面前哈问这种赖皮的问题，但实际上呢，先知是在刺我们的心，是说上帝这么爱我们，为什么我们还会离开呢？啊，上帝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神，为什么我们还不敬畏他呢？为什么我们会转离这样一个美善大能的上帝呢？这样不合理的事情竟然会发生呢？所以这些经文，初读的时候觉得，不大明白，但细细的去体会哦，他故意转弯，或者是用一种不近情理的方式来讲话，是在刺痛我们这些哈，好像已经沉睡的灵啊，好像已经这个喝醉酒的人啊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醒过来啊，这是我读这一段的体会。
这一段我注意到有3节有提到圣灵或者是耶和华的灵，在第10节、11节跟14节。因为我最近听了福音教会的那个牧师，他讲了跟圣灵有关的几篇信息，所以我就对看到这几个跟圣灵有关的字啊，就想的比较多。因为他的信息里面啊，有一个内容，他就是说到现在我们华人教会普遍都是属于福音派，然后福音派的教会好像对圣灵的教导，他觉得是有一点不足，然后导致了福音派的一个现象，就是对圣灵无感啊，对圣灵没有感觉。然后他讲到一个例子，说到大卫犯罪以后求神不要把圣灵收回，就代表圣灵有没有在大卫身上，是大卫很清楚的，而且圣灵与他同在非常的重要。然后也想到耶稣也是讲到圣灵就像风，就像爱，虽然看不到摸不到，但是是感受得到的。所以我就看到这三节特别讲到圣灵，我就会想到他是要强调人的感受，人讲到圣灵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就是讲到我们人应该是要感受得到的。像他第10节说到，他们竟然悖逆，使主的圣灵担忧。我就想到他这边就是要说，当神的灵、主的圣灵担忧的时候，我们人应该是要知道的，是要察觉得到的，是要感受得到的。如果神的灵都担忧了，我们都不知道的话，那难，他担忧他的，好像我们还是做我们的，那就完全没有关系了。那我就想到一个例子，大家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，荀盈跟他的外婆非常的亲密。然后我刚认识他结婚没多久的时候，他很多事情的反应让我觉得很意外。有的时候要做一点什么，他都说不好，不行，他外婆会操心，要做这个不行，外婆会操心啊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啊，很多事情在我看来都没什么的，但是他就说外婆会操心，然后有的时候就会真的去看看啊，外婆是不是真的会操心，好像真的是啊，我们真的那样做以后，外婆真的操心，我就想到他知道外婆会操心，因为他跟外婆很亲密，所以我就想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，我觉得就要想到两件事情，一个就是我们跟圣灵应该是很亲密的，因为圣灵是可以住在我们中间、住在我们里面的。 耶稣他是肉体，就是来过一次，想到圣父的时候就会觉得是高高在上、啊、但是圣灵的话应该是跟我们很亲密的，所以圣灵的一切作为反应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感受得到的，要是感受不到的话，好像他特别强调圣灵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像就失去了那个味道。然后十一节也是，十一节他就说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。神为什么要把圣灵降在我们中间？就是要带领，要引导我们。那这个带领，这个引导，我们也是要感受得到，要察觉得到。感受不到，察觉不到，那这样的引导带领好像也没什么意义。然后第十四节也讲到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安息，我觉得这个就更明显了。我们安息，我们要能够感受得到神给我们的安息，神的灵所赐给我们的安息。如果神的灵赐给我们的安息，我们也分不出来的话，那真的是就是圣灵的工作好像就在我们身上，就好像完全就没有力量了。所以我就看到这短短的这几节里面三次提到圣灵，提到神的灵，我就想到我提醒我了、啊、就是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就应该要想一想，我跟圣灵的关系是不是够亲密，是不是够敏锐，可以察觉到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在担忧的时候我知不知道，就是我看到这几节圣经的一些感受跟大家分享。
从63章第7节一直到64章的结尾，刚刚牧师讲过，这是一段祷告。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祷告的秘诀，不管我们离神的标准有多远，不管我们多悖逆，不管神怎么触怒甚至惩罚我们，我们仍然可以祷告，因为他爱我们就爱到底，他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。如果我们能够抓住神的属性，抓住神对我们的应许，跟他求，他一定要听。这边讲到很多神的属性，从第七节开始讲到神的慈爱，他的美德，他的大恩，他的怜悯，一直在讲 这几点，这是神的属性。那他的应许是什么呢？第八节说他是他们的救主，我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，一直到第16节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父，他是我们的父，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。这些都是神的应许，神的属性。刚刚牧师提到一点，为什么是七节说耶和华，你为何使我们走差离开你的道，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？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其实那一段是讲到因为法老的心刚硬，神就任凭他刚硬，是他本身不敬畏神，不理会神的作为。以色列民也是一样，在第十节讲得很清楚，但是他们竟悖逆神，使主的圣灵担忧。刚刚华美讲过，是因为神的百姓悖逆，他们陷在罪里面，他们无法自拔了，所以他们用一种反问的方式说，你为什么使我们走差离开你的道，让我们的心刚硬不敬畏你呢？但是下面有一句说，求你为你仆人，为你的产业支派缘故回转。他们求神能够 回转，能够怜悯他们，再把他们带回正路。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能够记得 神对我们的应许，记得神那种诸般美的属性，我们抓住这两点跟他祷告，他不能够不背弃他对我们的诺言。这有一点耍赖啊，但是这是一个好方法。但是要知道我们必须要认罪，在64章就谈到了他们要认罪。我们不怕我们做过多少不讨神喜悦的事，不怕做过多少让神伤心的事。我们是 sinful people， 神了解。但是我们只要肯回头，我们 return 不是他 return， 我们只要 U turn 回来跟神认罪。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就说了，我们说来到神面前，他必定赦免我们的不义。记得要抓住神的属性，抓住神的应许跟他求。那希伯来书第四章最后那段讲得更清楚，他做过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也受过试探，我们随时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跟他求怜悯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，他听，但是我们要悔改，这是一个秘诀。以色列人历世历代以来一直悖逆，但是神还是认他们是他的产业，是他的救赎主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是外邦人，蒙主恩，尝到神的添加的滋味的时候，我们很兴奋，但是我们犯罪的时候就有点怕怕，不敢来到神面前祈求。其实大可不必这样子，在什么地方跌倒，什么地方站起来，就回到神面前跟他认罪，抓住他的信实，他的属性，他的应许，跟他祷告，他会听。这是我读这一章这一段祷告的一种感觉啊，就是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会做催逼的工作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学习怎么听那个微小的声音。圣灵常常跟我们讲话，我们听不到，为什么？因为外面的声音太吵杂了。我们若肯听，知道圣灵爱我们，圣灵为我们担忧，圣灵督促我们回到神面前，就好得无比。
我在读的时候，对于先知发了这么多的问题来问神，我开始是觉得这个先知啊有点不讲理，明明是自己错了，结果呢反过来问神啊，你的热心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？啊，他问了，从第十一节就在问啊，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？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？实际上我是觉得先知要把百姓带回到神面前，先知以问问题的方式使我们来思想，因为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，神的大能已经显出来了，大家都经历过，但是现在神的大能到哪里去了呢？这就值得每一个人去想一想。不是神的大能没有了，神还是那样子，是我们出了什么问题。我觉得这些问题的话真的要扎我们自己的心。另外一点的话呢，他的这个问题也使人真正要思想一下，我这个人是什么人。要是我们想到我们原是神造的，我们是被造物，我们不要那么骄傲自大啊，自己决定怎么走我就怎么走，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行，我们是神所造的。所以说你要他这样子问，你为何使我们走差呢？我们走差了，这是什么呢？我们还在神的手里头， 神稍微一动，我们马上就要回来。这个是提醒我们自己，一定要想到，神啊，我是你所造的，求你让我能够赶快回转。我是读到这儿开始，我就觉得好像不合适，但是后来呢，我觉得这个反问的方式是促使我们的思想。再一个就是第九节，他们在一切苦难中，他也同受苦难，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。哎呀，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，好像是神跟我们一起受苦难，他不拯救我们，他面前的使者来拯救我们，怎么理解呢？最后呢，我是通过丁道尔的那一本这个是解经书，我明白了，他就说我们要很好的思想，旧约里面提到在神面前的使者就是耶和华的使者，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一向说明的主耶稣没有道成肉身之前他的形象。所以读到这里，神和我们一同受苦，神差他的儿子就是他面前的使者来拯救我们。我就觉得圣经以赛亚书那个时候他虽然没有说出来这是神的儿子，但是这是旧约所说的神的使者，在神面前活着的神最喜欢的那位神的儿子。再一点就是第十节，刚才华梅也提到了，使主的圣灵担忧，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，亲自攻击他们。我这一节反复读了好多次，我一下子明白了，这个我们看到圣灵的担忧呢，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节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这一节圣经我们因为在新约，我们常常都会提到我们做事不要叫圣灵担忧，但是圣灵担忧是个什么样子？圣灵担忧好他说话吗？圣灵担忧到底怎么样呢？我们能不能感觉得到？这个以弗所书是提到了，因为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，这个印打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圣灵担忧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，这个感觉是什么？圣灵担忧的时候表示我们这个人已经跑到神外面去了，我们不听神的话了，自己在拿主意了。当时你感觉到圣灵一担忧，圣灵绝对会打你，他打你的目的就是牧师刚才讲的叫我们回转。圣灵一担忧他就愤怒，因为你跑到神以外去了，他就一定把你当作敌人一样的打击你，使你清醒，使你回头。所以这一节你如果这样子去理解，你就明白了，如果我们遇见了什么问题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遇见了困难，我们掉在一种忧虑之中，或者是自己自恋自哎呀，就是爬不出来的状况下，首先第一件事情要想，我是不是叫圣灵担忧了，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事情不讨神的喜悦了。如果发现了以后，马上回头按照圣灵管教我们的这个方向去想，我们就能够回来了。所以读到这儿，我就是说不要叫圣灵担忧，我一下就清楚了， 明白了，圣灵担忧时候，我们有印记的，我们跟他有关系的，我们一定会感觉得到。